好，既然大家是要参加洗礼，那我们就是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教会的圣礼。如果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谈到教会的三个标志，第一个是什么？先讲福音，先讲真理。第二呢？
执行圣礼。
按照圣经执行圣礼。第三个是执行教会的纪律。所以理解认识教会的圣礼。对我们来说，加入教会要认识教会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谈到圣礼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洗礼和圣餐。天主教历史上有很多圣礼，比如说婚礼是一个圣礼，但在根正教、新教来说，这我们看圣经只有两个圣礼是保持的，就是洗礼和圣餐。这两个圣礼是作为教会一个明显的特征。今天很多人就把教会的圣礼当作一种礼仪性的东西。你知道礼仪性的东西，就好像你看待这个家族的一些的老旧传统，觉得没有意思，没有什么东西。但是，这不是我们对圣礼的观念。很多教会忽略了看见、目击它的重要性。有些的教会呢，他想扩大这个他这个敬拜的这种表演性，他在圣礼之外加入了很多其他的表演项目，他把敬拜弄得像演唱会，他把敬拜弄得像一个舞台的表演，很多人是在一个很大的这个体育场举行聚会，他们用最炫目的灯光、最好的这个舞台的表演，以至于说，究竟你来这里是看表演还是来听？发生了一个错位，而另一些呢，就觉得只要讲到就好，其他的方式无所谓。然后圣礼也被降低到仅是一个仪式性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圣礼的时候，圣礼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的管道，圣礼是恩典的管道。圣礼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讲，它是让福音被看见。我们心想到听到福音，是不是？借着圣礼，我们看见那个饼被掰开，我们看到那个血流出，我们好像看见基督他的救恩借着圣礼展现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宗教改革它的很大一个争论在于圣礼。改革宗和天主教的一个很大的冲突在于怎么理解圣礼，理解圣礼当中的饼，理解圣礼当中的杯。天主教说，圣礼可以带来实际性的拯救的功效，比如你洗礼有一种实际的功效，把你从罪人带入拯救。宗教改革说不，是洗礼，它后面那个本质的救赎使我们得救，而洗礼是把那个本质、把那个福音彰显出来，使人可以信福音而得救。洗礼本身不是福音，洗礼是福音的一种彰显。来，让我们来简单的看什么是圣礼。我们已经说了，耶稣为教会设立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圣餐。那洗礼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罗马书6章3到4节。你可以翻开圣经到这一章，罗马书6章3节到4节。上主，你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洗礼是什么意思？你参加洗礼，象征着当耶稣死的时候，你跟他一起死，所以你的罪已经付了代价了。然后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你跟他一样复活了。基督的新的生命成为你的新的生命， 洗礼是把你罪的死和复活生命的一个复活的生命展现出来，所以这是洗礼。所以洗礼没有拯救的功效，但是洗礼是一个完全的美好的象征，把福音彰显出来，表明我们是靠着神在基督里的恩典而得救。洗礼展现的是基督死、埋葬和复活的画面，是福音的一个画面。这是洗礼。圣餐呢？圣餐圣经主要在我们常常用哥林多前书11章，你应该听过很多很多很多遍了。我们说掰开的饼象征基督为我们死，葡萄酒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对不对？我们借着基督得以进入神为我们所立的这新约，我们借着基督进入一个新的圣约，成为圣约的群体，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家。所以圣餐把这个约用一种可见的方式展现出来，就好像两国之间他必须交换合同，对不对？他必须有这个可见的形式去展现出他们订立的约。而今天在圣餐里，基督就把他怎么样为我们死，为我们新约，这一次你透过圣餐展现出来。这是洗礼和圣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这个月第四周我讲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会更多的来谈论圣餐，谈论圣餐的意义。但这里我只是很简单的说，圣餐、主餐、掰饼，你在教会当中可以听到有各种各样的名字。如果你在旧约当中要找一个相对应的，就好像是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在圣餐当中，我们强调要自我省察，因为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你们要自我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圣餐代表是我们与基督的合一，同时彰显的是在教会当中信徒的合一。所以你知道吗？你只有受洗加入教会才可以领圣餐，也在代表着你已经是教会身体的一部分。你要与基督合一，你要与信徒合一。所以如果信徒带着冲突去领圣餐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说自我省察，意思领受圣餐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省察我们的罪，与弟兄姐妹和好，彼此相爱。这是圣餐。在这里我们谈一些历史的文献，在威斯敏特信仰告白当中这样谈论圣礼。他说圣礼是一个标记，在每一圣礼中，在标记和其表征者之间有一种属灵的关系，或者圣礼上的联合，因此二者的名称和功效可以彼此相归，它是一个圣约的记号。我们说了他把神与我们所立的圣约的实质彰显出来，甚至我们借着这圣餐，我们就可以经历这圣礼、这圣约所真实的带给我们的祝福和功效。我们得着恩典，真实的恩典。圣礼也作为封印，封印是什么？盖章的意思。圣礼将最显明的应许给我们，具有一个特点，超乎圣道所具有。你聆听讲道是不是用听？今天当然很多人喜欢看 PPT， 但是其实听回应讲道最佳的方式就是听。而圣礼有点不一样，圣礼他说把图画用图画一般将应许给我们生动活泼的描绘出来，所以圣礼是看得见的圣道。所以同样回到威斯敏斯特会议，我们来看圣礼的四个目的。圣礼有什么目的？圣礼表征基督和基督赐给我们的福分。所以加尔文提醒我们，圣礼是透过各种特别的可见的形式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益处。第二，圣礼确认 我们对基督的爱，圣礼提醒基督确实为我们死，确实为我们罪得赦免的义作了复活。第三，圣礼将教会从世界有形的分别出来，也就是当你坐在这里观看主餐的时候，你正在看到真教会的某种剪影。我们会说我们地上的敬拜是天上敬拜的一个彰显。第四，圣礼使我们在基督里神相交。圣礼非常的重要，因为就在那里我们在与天上的神互动，他在听我们的赞美，而我们相信我们那时候的悔改感谢他都聆听。所以作为一个教会常常的举行圣礼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看了洗圣礼的四个目的，我们再来看看洗礼的意义。我要问一些问题，然后大家思考，然后回答。如果我一个基督徒，我信主了，但是没有受洗，然后我突然死了，我还能上进天堂吗？
可以，
可以，没错。但如果我是能受洗却拒绝受洗呢？对我的救恩有没有妨碍呢？当我能受洗却不受洗，你下一个要问题要问那你真的信吗？因为受洗是你信心的一个实际的表现。举个例子，两个人说相爱，那正常的情况下到一定程度他会结婚成家，对不对？两个人说相爱但从来都不谈结婚的事情，很奇怪，一定有哪里出了问题，就是他引起我们的这个警醒，一定有哪里出了问题。当一个人可以却拒绝受洗，他其实在拒绝耶稣清楚的命令。因为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宣布那些要做他门徒的人要受洗，奉他的名受洗。所以当一个人可以受洗却不愿意受洗，那你必须问你怎么样回应耶稣的命令。你在拒绝耶稣吗？那你还说你要信基督吗？同时他也拒绝了一个可见的一个确据，提醒说他已经在基督里了。弟兄姐妹们，加入教会是一个很大的特权，它是一个确认，确认你真的在基督里得救了。马丁路德非常看重洗礼，他说每一次他受到这种属灵的攻击的时候，他就会跟撒旦这个嘲笑撒旦，而他其中一个不断的让他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回应撒旦的攻击，是因为是洗礼，是洗礼。洗礼如此的确实真实，以至于他说因着洗礼我知道我在基督里的信心是真实的。洗礼是一个确信，确信他对基督的信心，成为他一次一次的面对攻击的一个的根据。同时一个人可以受洗却不受洗，他只考虑他自己而没有考虑对非信徒对其他人的益处。他对后来那些要受洗加入教会的人，他是一个阻碍。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洗礼不能使我们得救，但如果我们信，在我们可行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回应圣经的命令，受洗加入教会。我要问，如果你没有受洗可以加入教会吗？ 有些教会是没有要求的。但如果我们理解洗礼的含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洗礼正是一个人加入教会的一种表现。如果你让一个人加入教会却不同时要求他受洗礼，假如他没有受过洗的话，你在叫他做一件事情却拒绝与这件事情同本质的另一件事情，它是一种矛盾。我们可以随便给人施洗吗？一个人说我信主我要施洗，就立刻给他施洗吗？我们可以在教会之外我一个非信徒的朋友告诉我我现在信主了我想受洗，然后我是基督徒我就可以给你施洗吗？因为一个人受洗要加入的是教会，对不对？所以他始终应该在教会的整体当中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要让在教会面前公开受洗？你是要让整个教会知道你已经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因此看见这洗礼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对你是有责任的。当你的生命出现艰难，当你的生命有喜乐，他们要跟你共担艰难，共享喜乐的，同时也代表着你对这群人是有责任的。你要加入的是一个新的家庭，你不是要继续做独行侠，只是受过一个洗礼然后继续过自己的。不，你待会我们会谈更多，加入教会意味着我跟这群人成为一个整体，我们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之间常常称呼为弟兄姐妹，对不对？我不会轻易叫别人弟兄姐妹的，但是我叫了弟兄姐妹之后，我就要为这个称呼负责了。如果我只是在顺利的时候叫你弟兄姐妹，然后你出事情了我就跑得远远了，这叫什么？我把这叫酒肉朋友。但受洗加入教会表明你的痛苦成为我的痛苦，你的喜乐成为我的喜乐。如果有人给他施洗然后说你想怎么样就怎样，不用加入教会呢？跟前面一样，你让他做一件事情，同时间要求他做与这件事情相矛盾的另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施洗却不解释这个洗礼是什么含义呢？如果一个人领受圣餐却不知道这圣餐是什么含义，会对他有什么益处吗？前面也说了，圣礼的最主要，圣礼是彰显的福音。如果一个人对圣礼所彰显的福音一无所知，他不凭信心去回应这个罪得赦免的福音，他能得到激励建造任何的益处吗？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的。其实洗礼和圣餐之所以能带给你益处，是因为你积极的用你在基督里的信，用基督里的信心去回应他，是对神救赎真理信心的回应，带给你极大的益处和祝福。所以洗礼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很谨慎的很认真的处理洗礼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探讨这些真理，明白这些真理。那谁可以受洗？谁可以受洗？对你来讲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们都成年人。成年人答案是非常显然的，信徒才可以受洗。这里有一个婴儿洗的问题，我不再多谈，因为它比较复杂，它涉及到你对圣约的认识。我只能说我们教会对婴儿洗和成人洗礼，我们在信仰告白当中没有明确的表达。我们教会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立场，希望以后我们会形成。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立场。教会没有明确立场，我不认为是一个比较进步的事情。其实教会最终要形成一个立场。但我们教会还没有立场，所以这个问题我只能搁置。我只能说这个在正统教会当中两种观点，一个是信徒，唯独信徒受洗，一个是除了成人信徒，信徒的儿女在他小的时候也可以受洗加入教会。但他不代表他的儿女得救了，因为他代表的是他的儿女也被视为教会的一员， 进入教会与神所立的盟约。而浸信会是强调你必须信了得救了你才能受洗，它有这个区别在那里。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会再谈论多一点，但关于洗礼我只说这么多。如果你对婴儿洗还是信徒唯独信徒受洗感兴趣，我以后我们可以再交流，我一些书可以推荐给你看，这里面涉及到比较多的一些的一些的圣经和历史的讨论。那我们简要的谈一下主餐。刚才说了，如果你不明白一个圣礼的含义，它不会给你带来益处，主餐也是这样。让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在你的这个单子上有，泽西你可以帮我读一下这段经文。
什么是主餐？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我们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看主餐的意义，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方式。如果你读基督教信仰，斯托德写的基督教信仰，他会从上下周围这些层面来思想主餐的含义。啊，你可以看这本书，斯托德对这段经文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解释。这里我们要从时间的观念，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角度来看主餐它的意义。过去，主餐是纪念一个已经成就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这里很明显的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对不对？天主教呢，常常把主餐看作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重演，所以他们认为饼和杯就是基督的身体和血。意思是什么？他们认为饼变化了，变成了基督的肉。血变成了基督的血，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去米撒的话，你是吃不到米撒的饼。为什么？因为神父怕你拿饼没拿好掉在地上，你就把基督的血掉在地上，肉掉在地上是不可以。所以你参加米撒不可以吃饼的，你可以喝杯，但你会发现他是怎么给你杯的。一般来讲你需要排队到前面，他拿一个勺子舀给你，因为这个血也不可以洒，必须让他来操作来摇给你。这有他的理解，他把那个饼和杯当作基督的肉和血。路德呢有不同的看法，路德是说这个饼和杯有基督的身体和血的一个实质性的功效，但是他不认为这个饼和杯就变成了这里有一点复杂，他不认为饼和杯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但是呢他仍然认为，就是当你吃的时候，这个饼和杯发生了一种实质上的变化，饼和杯已经变化了，但是呢跟天主教理解的实质上变成基督的血和肉有点不同，但他认为这个饼和杯在物质上发生了变化。而加尔文以后的改革中，他是说饼和杯没有变化，但借着信心，饼和杯就好像基督的身体和血一样，给你实质性的功效。区别就在这里，就是饼和杯有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加尔文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有没有功效？有实质上的功效，这种功效是借着信心而得着的。今天教会常常把接受 圣礼是纪念的，圣礼的确是纪念性的。圣经常常要我们纪念神的作为，对吗？圣经常常要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死，主为我们所立的约，让我们活在他恩典的应许当中。而这个纪念透过信心领受这个看得见的饼和杯，即便我们今天相信，我们教会的立场，我们不认为这个饼和杯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我们认为透过信心领受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它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真正的滋养和坚固。所以这是受洗加入教会，你领受属餐可以得到的极大的祝福，从过去已经成就的恩典当中。现在呢，主餐不仅回顾过去，也关乎我们现在的处境。所以你注意到他说我们要省察自己，对不对？是现在此刻在进行的事情。省察什么？这段经文有不同的解释，但在教会的传统当中，我们省察几件事情。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信他吗？我们凭着基督的福音到他面前吗？还省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明明发生冲突却不愿意和好？我有没有被我的弟兄姐妹得罪却始终不愿意饶恕他？我有没有去爱我的弟兄姐妹，还是把他们当作陌生人？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及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圣餐关注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跟谁合一？不仅是跟基督，也是跟周围的这群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合为一，成为一个团契，一个身体，或者用另一个概念来讲，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个国家的人。所以主餐意味着我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要与主同行，主餐意味着我现在就是基督的身体，跟这群人一起在这个世代来跟随基督，按着他的真理而行。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此刻这个教会是天上真教会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的一个投影，它有一个现在的含义。我们要关注未来，我们谈了过去，谈了现在，谈了将来。主餐代表一种盼望，请告诉我你的生命有没有盼望？你总在盼望些什么？或者盼望晚餐有一份很丰盛的大餐，或者盼望今天已经很累了，回家可以好好休息，有一些很短的盼望。但生命不止很短的盼望，你的生命需要有个终极的盼望，终极却可靠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圣经圣餐提醒我们这个盼望。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是只等到他来。有一天我们不用举行圣餐了，什么时候？在天上的时候。因为圣餐的真正的实在跟我们亲密的在一起了，面对面了，我们不再需要通过一个看得见的圣礼来看见他了，我们直接就看见他。但是今天的圣餐就是一个期待，一个排练，一个对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排练，它使你更渴望那个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有人说主餐既有喜乐也有忧伤，喜乐当然可以理解，忧伤呢，我们真正要得到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我们真期待那一天。这就好像一对新人举行婚礼，婚礼之前他们有些人会排练，排练是一个预演，这对新人在排练当中非常的激动，他们真期待结婚那天快点到啊，快点到啊。但你知道有人结婚当天很开心，结婚第二天就开始不开心。但是在天上的这场婚宴却没有这样的问题，它是你可以盼望的，而且这盼望绝对不会失色。正因为主餐的这样的一些含义，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一个祝福。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主餐会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主餐它给我们一个自我省察的机会，省察我们跟神跟人的关系。 所以主餐你可以再去检视你跟教会其他肢体的关系。施托德说你要环顾周围，这是一个这个意思，环顾你周围，看看这些熟悉的脸孔，你认识他吗？你跟他的关系好吗？你跟他有彼此相爱吗？也因此提醒我们彼此饶恕。我还在记仇吗？基督如此赦免我，我要如何的对待他所赦免的其他人？主餐提醒我们有个永恒的视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知道现代的生活太忙碌，现代的生活有时候太炫目，人们常常关注在眼前，把工作做好，赚到钱，过上舒服的日子。人们最经常焦虑的就是眼前的事情，人们往往因为眼前的忙碌失去永恒的焦点，忙到根本没有时间想明天、下个星期、下个月、明年。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圣餐让你可以停下来，不仅思想明年，而且是思想来生，永恒的与基督在一起的日子。你要知道这很重要，你要有永恒的视角才能看得清你现在在哪里。主餐让我们盼望天堂的荣耀，你在主餐当中所能体会到一切的美好，在天堂当中都有更加无限的美好与它相对应，有真正的美好的实在在天国里为你预备，而主餐提醒你这个实在 在那里。主餐也是一个警告，是一个警告。有时候我们需要警告，提醒我们有些事情很严肃。教会的惩戒有时候是很严肃的，但你知道一些严肃的事情对你有帮助的。警察很严肃的在你闯红灯的时候把你叫下来罚你的款，你当然不好受，但你下次就知道你不应该闯红灯。你知道吗？你不闯红灯，你就没有在闯红灯的时候被车撞死的这种可能性。一个警告不舒服，但你知道你有时候需要这样一些很严肃的警告，好让你逃离那些最可怕的事情。当然主餐提醒我们是合一的，我不知道教会有没有让你感受到这种合一的美好。我希望教会可以更多的彰显合一，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背景的人群，不同的生活水平的人群，不同 教育人群，不同文化的人群，不同口味的人群，都在基督里可以合一，可以彼此相爱，按着真理来对待彼此。可能这里不能穷尽所有主餐的祝福，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保罗很看重这一圣礼，耶稣看重这一圣礼，神把这个圣礼当作恩典的管道，就是借着这个圣礼神会赐恩给我们。你渴望从神得到恩典吗？神说这是他赐恩的管道。记下这些主餐的意义和他的福分，每一次主餐的时候回顾一下，当你如果有可以受洗，如果神允许你通过面谈可以受洗，受洗的当天我们就会举行主餐，你就可以来看见，来见证，来领受。从前你可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现在你要作为亲身领受那个饼和杯的人，来体会那个祝福。好的，弟兄姐妹还有什么问题吗？这个同样是启示录当中的一个比喻，在启示录当中讲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个比喻是一个婚宴的比喻，羔羊将迎娶他的心腹，谁是他的心腹？教会。教会是谁？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圣徒。神用婚宴表达说我们已经成为神的新娘，他所最爱的新娘。神是 忠诚的，对不对？所以成为神的新娘，然后结婚之后应该有什么婚宴的庆祝，对不对？圣经常常用一种宴席来表达说一个约的成立，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这是一个值得喜乐的事情。你有没有参加过婚宴？如果是你很好朋友的婚礼，他请你参加这婚宴，你知道这婚宴是为了祝福他，你很享受这个婚宴，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吃的，而是因为你想祝福他。而羔羊的婚宴，他会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会享受一切的美好。我们将要进入一个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个境地，一个关系当中。圣经常常是用我们可见的事物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盼望。所有的关系都是这样，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都是来帮助我们用一些可见的我们能理解的事物，理解说我们对基督的盼望的情感是什么。